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好，下雨趋缓，周末呢大概都是多云到晴哦。不过下礼拜天气有剧烈的变动啊。今天叫做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象征什么意思呢？春季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快到夏天了，快要热了，意思这样哦。中央气象署说，今天锋面远离哦，但是还是有残留水汽，所以有些地方还会下雨的意思这样哦。东北季风减弱，北台湾气温回升哦。北部东半部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30到33度，靠近山区会再高一点。天气风险公司说，礼拜六明天到礼拜天平地多云到晴，午后中北部山区偶有降雨，不还好了哈。整体来说六日天气比较稳定了，还算不错了。下礼拜有锋面靠近，整个礼拜的天气不稳定啊，不稳定，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一下雨，下雨一下不下，一下高一下低嘛，大概就是不稳定啊。台股现在是跌403点啊，这台股啊，这我一个台积电影响就那么大哈。台积电现在跌39点，鸿海跌2.5点啊，也有。涨的了，大成啊，统一超商啊，富邦煤啊，丰煤还涨不错呢，涨5.5块哈，所以都有了哈，就不过大部分都是跌的，我现在看起来涨的其实很少哈，大部分都跌。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警告，乌克兰年底恐怕输掉对俄罗斯的战争啊，如果是不援助他的话，那为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现在要讲？因为美国众议院现在讨论到底这个周末要表决了。哦，我认为会过了哦，因为你众议院哈、比共和党比民主党也是多两席啊，脆弱的两席哦。当你只有对脆弱的两席的时候哈、就很危险了哦。美中央情报局警告了哈、除非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否则乌克兰可能在今年年底就输掉对俄罗斯的战争。在美国国会辩论是不是批准延宕已久的基辅援助计划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提出警告。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叫做 Burns 啊，伯恩斯的言论是拜登政府到现在对乌克兰利害关系发出最严厉的警告之一。之前都没有说会输掉了等等，没有讲得这么难听的哈。伯恩斯警告乌克兰可能被迫完全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补充援助情况会更可怕，到今年底乌克兰可能在战场失利，或者让俄罗斯总统普丁在政治上居于决定位置。他说这是非常现实的风险。英国我们公司 BBC 报道，一名波兰男子被逮捕，他被指控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合作，目标是暗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波兰检察官说，这名男子的任务是收集关于泽伦斯基使用波兰机场的资讯，如果罪名成立可能最终被判8年。好，现在还不确定，还在调查。FBI 示警中国骇客已经入侵关键基础设施。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警告，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骇客已经潜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发动毁灭性的一击。哇，听起来很可怕。怎么就电影的情节现在都搬到政治现实上。这个美国 FBI 的局长瑞伊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大陆正在进行名为福特台风 Volt Typhoon 的骇客行动。真的假的？福特台风 Volt V-O-L-T、电压了、福特就是电压几福特几福特台风的骇客行动，并且已经成功侵入电信、能源、水务及其他关键领域的美国公司，目标是23家管线营运商。瑞伊说，中国正在发展可在选定时间内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的能力， 并计划对民间设施实施低强度的攻击，试图干嘛呢？引发恐慌。瑞指出，目前很难确定这种优先部署骇客的意图是不是跟中国阻止美国保卫台湾有关啊？哎，反正现在什么都要把台湾扯进来了，就有新闻性啊，扯一点也好啊。那所以呢，老共真厉害啊，把美国的这些基础设施呢，都已经埋伏在里面了，只等那号角一响，就开始发动攻击，一直就这样哈。现在搞得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不知道真的假的，听起来好像煞有介事哈。老共有那么厉害吗？英美支持以色列，宣布制裁伊朗无人机计划。英国跟美国今天宣布对伊朗军用无人机计划提出大范围制裁，以回应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拜登发表声明表示，我们追究伊朗的责任，祭出新的制裁跟出口管制措施。根据美国财政部说法，华府的制裁锁定16个人跟2家公司，他们涉及伊朗的无人航空载具，还有呢上个礼拜攻击的无人机零组件。英国政府今天也宣布制裁7个个人跟6家公司，因为他们使伊朗能够继续从事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包括直接攻击以色列，反正就卖武器给伊朗，是吧？零件给伊朗的这些呢，通通要杀无赦哈，处分你们。为什么？安抚以色列了，就以色列，你稍安勿躁，我们已经对你不错了，我们已经制裁他，你不要再怎么攻击的，给我惹麻烦了。但是以色列说呢，我们的前途由我们自己决定啊，以色列人掌握以色列的前途，这跟美国人无涉啊，跟英国人无涉啊，所以目前还蛮麻烦的哈。封口费这个案子呢，陪审团宣誓就职了，川普轰不公平审判。这几天的遴选，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的封口费案审判陪审团12个人全数宣誓就职，这是美国现任或前任总统第一次面临刑事审判，就是美国从来没有一个总统面临刑事审判，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意思是这样。我川普也不在乎，反正他就是这样子啊。今天不是有媒体报道吗，说呢欧洲说川普如果当选是全世界最大的风险，哈哈哈哈，美国应该是全世界至少一个安定的力量吧。哦，川普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大的风险，真的不知道他会怎样啊。到底这个案子是什么回事啊？川普涉嫌在2016年总统大选投票日前不久伪造商业记录。他在干嘛？为什么伪造商业记录？就上次的总统大选投票日之前呢、啊，演示一笔他给成人片女星暴风女郎 Dennis 的封口费支出，被控34项重罪。如今12个陪审团已经就职，7名男性5名女性、还要继续选出6个候补成员。哦，他们选陪审团很麻烦的，除了选了12个陪审团正式的，还要选出6个候补的，万一这正式出现什么事情啊，或者不公平啊，被人家赶走了等等、哦、被取消资格，还有6个候补在后面等着、哦、可以上阵、哦、等等。但你想做这个陪审团不想做，每个人真的不一样、哦、像这种大案的陪审团的成员搞不好还会蛮出点小风头，有些人不想、哦、觉得我忙得要死、哦、每天工作做得我还是给你搞这个、哦、所以不想做、哦、我们休息了再回来。想到川普就很好笑了、哦、唉，这样的人、哦、也能当选美国总统，落选现在声势又很高，是共和党又提名了，那、啊、美国到底是怎样哦？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哦、这个川普这个人其实都不合格的，真的是哦，但是呢，诶，选民喜欢他、哦、至少有相当的选民喜欢他。为什么？就是现在真的是颠覆一些想法，对不对？就有些事情本来大家很介意的，一个政治人物不可以做这事不可以做那，现在当然无所谓了，整个也没那么在意了、哦、你比如川普什么招妓，这种一个总统候选人去招妓，你觉得 这不是很丢脸的事情吗？但是大家也无所谓哦，那他找了这个成人片女星大概，然后呢因为要选举了，人家就要把他揭发，他就给他钱 哦，这样讲不要讲，意思就这个意思了。哦，那他曾经在辩论的时候呢，曾经要提对手了。哦，曾经说呢要提他这个，好像在俄罗斯哪里招妓哈，招妓算了，还什么尿尿在人家身上什么，反正你多恶心，现在多恶心的时候叫什么黄金雨啊什么，有多恶心你就多恶心哦。这种人这是一个很怪癖啊，这不是奇怪吗？诶，他知道了哦，希拉里要提这个哦，他就把克林顿过去的情妇都找来，他这很有本事，克林顿过去搞过不少女人都搞来哦，然后就在那个辩论会场坐那里，这多尴尬呢，你自己想那个场景吧。那希拉里你讲啊，你说我啊，我会讲你先生的，你讲我什么，他就用这一招。你说这种事这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招，你知道吗？这其实都是很下三滥的招，他都用哦，他当选了。然后现在落选以后呢，很多共和党认为说上次被骗的坐票哦，不相信啊，这就回来了。那川普这次如果要被定罪，陪审团必须要达成一致裁决。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很有意思啊，就这12个陪审团要通通同意 guilty 犯罪才犯罪，只要一个不同意就没有罪哦。这个也蛮怪，不是说一半哦，表决吧，12个人表决吧，不是，只要一个人不同意就不同意哦。那这他当然也有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罪是很严重的事情，要判刑的，只要一个人怀疑就表示这东西还有疑问的，就你没有让大家都觉得他有罪，为什么这个人还要怀疑呢？那经常陪审团里面就吵架哦，比如说我反对，那你们都赞成，他们你们就要来说服我说你为什么反对啊，这明明就犯了罪吗？我说没有，你看这边有漏洞，那边有漏洞，那边不合逻辑啊，没有没有，这个没有漏洞，我讲给你听啊，他们就开始要说服，里面经常还会吵架啊，会讨论啊，一个人反对，川普就会无罪释放，所以陪审团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他们的身份也会保密，主要原因法官说要避免他们受到人身伤害。也保障他们不被收买。检察官指出，川普又七度违反禁言令，在网络上的贴文相当荒谬，就是大概什么侦查不公开啦，你不能去外面乱讲啊等等。但川普才不理你这一套呢，哦，不但讲，还给你加油添醋，还在网络上搞。川普说，他整天坐在曼哈顿法庭参加封口会刑事审判。他本来应该穿越全美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为竞选总统拉票造势。他在走出法庭的时候批评，这是一场非常不公平的审判。川普抱怨法庭很冷，里面每个人都冻僵了啊，就温度了，衣服当穿的不够哦，冷气开太冷啊，奇怪了，法官不冷嘛？反正啊，反正就是川普也不爽，因为他也必须要出庭，那出庭当然就不能跑选举行程，他就抱怨哈。肯亚军方一架直升机坠毁在这个偏远地区，死者包括肯亚国防军总长奥古拉跟其他九个高阶军官，一共10个人死亡，两个人生还。总统鲁托表示，肯亚空军已经派遣调查小组前往确认坠机的原因，同时宣布从明天起哀悼三天。参谋总长摔死，奇怪，其实每天军机这边飞过来飞过去全世界都一样，那为什么呢？这些高级将领经常就坐着飞机就摔死了，那别的飞机也不摔，就摔他的哦。你说是碰巧吗？还是有人有意呢？不知道哦。全世界也是，军方里面一定自己本身也斗争很厉害了，你还有外国人的敌国哦，敌国也在看了，也想害你啊。丹麦地标古迹尖塔被烧了，大火两天以后外墙倒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地标，有400年历史的旧的证券交易所，两天前大火，今天大片砖造外墙倒塌，还好没有人伤亡。他这个地标尖塔被大火吞没，当时大家抢救大型画作，避免这些艺术品被烧毁。 人在想起2019年法国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景象，我还记得巴黎圣母院失火那一次哈。火灾发生时，这座荷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正在进行翻修。哦，那现在呢，旧证交所的尖塔很有名的，是四条龙尾巴交织而成，就用龙哈。400年丹麦文化遗产一把火就烧了，然后今天大片的砖造外墙倒塌，消防首长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建物大楼一半外墙大概有4到5层已经倒塌。那消防局长说过去几天墙壁承受巨大压力，支撑物被火烧了，然后呢就加热到难以想象的温度，然后冷却泡在水里面，所以呢就受不了的意思了，好吧。这个巴黎圣母院还在修复呢，现在又发生这个古迹被烧得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阿姆斯特丹荷兰呢禁止建造新旅馆，因为呢不要观光客了，这东西就这样，物极必反，没有观光客就希望观光客，观光客太多又希望减少观光客，真的是这样子。台湾今天没有陆客，你很多商家都受不了了，希望陆客来。陆客真的如果像潮水般涌来呢，很多人又觉得很烦，因为你到故宫你也进不去，因为陆客这边一大堆，很多风景景点是他们，所以这个怎么能够把它均衡？那当然了，就他们喜欢哈，这观光业者喜欢观光，是因为他一来哈。他就起码要一个礼拜嘛，千里迢迢跑了，他不可能两天就走啊，那不是 business， 不是办公，所以他的一二三四五就到处都还是会观光买东西。他通常国内的旅游呢，就是周末才旅游，要不然就是连续放假，平常一二三四五是人很少，真的是这样哦。你不要觉得别的，你说到宜兰那个雪隧你就知道，那周末会不会走死你了？但是如果说其他的日子周一周二呢，当时我走到40分钟就真的过了。你平常在周末时候加3倍时间也不过。那观光客好处就是他会打散在一般的时间里面。所以对于观光业者来讲，他的生意就源源不绝而且平均。否则你只有周末来我很烦啊。当然我是高兴啊，周末有生意，周末没有生意好。但我要不要请人呢？我人手够不够呢？我材料够不够呢？我通通得准备啊。但是我准备了这么多，特别人我若找来了一二三四五没事干啊，那这人不是浪费吗？而说只好找临时的啊，工读生啊什么类似这样，那训练又不够啊。但是我平常没有那么多需要啊，我平常不需要人啊，我只有周末才需要啊，那就是一般观光业者的痛苦。那如果呢旅行团从外国来一团一团来，他就填补了你这个平常的，当然会让你假日更忙，但是平常呢没有生意啊，没有人了等等，至少呢这个可以让你带起你的生意来，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有观光客。那荷兰怎么回事呢？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每年吸引近2000万名游客造访，那是很多，荷兰那么小个地方2000万名游客，预计呢2025年游客数会增加到2900万人，2000万到2900万，大量的人潮跟大量的游轮大幅的降低荷兰当地的生活品质。所以呢他们最新目标是限制新建旅馆数量，希望把旅馆住宿人次缩减到2000万人次以下。就旅馆你想要来旅馆没有啦，旅馆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旅馆会涨价。除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那地方政府表示也不再允许新建旅馆大楼。最新法令每新建一间新旅馆前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要有一家旅馆歇业，别的旅馆歇业你才可以准许你开业，第二新建物不会增加原本床位的数量，最后新建物必须更优质，例如更环保永续啊。不会增加原本床位的数量，就是你整个有这么多床， 就这么多床啊。那从2021年开始呢，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就持续推动一系列限制旅客数量的政策。去年市议会投票通过禁止城市中的观光游轮活动，关闭游轮码头，禁止在红灯区街道上使用大麻，禁止旅行团观光路线行经性工作者的橱窗。那到阿姆斯特丹很多人就想看那个性工作者嘛，我也想看啊，但是我上次去阿姆斯特丹我就没找到啊，我一个人去了，我想这很有名啊，就找找看，没看到哦，怎么就路也不熟嘛，就算了，没看到就没看到。那他们听说是在那个橱窗里面，他那个妓女啊是在橱窗里面搔首弄姿揽客了，那这当然很稀奇嘛，就那个地方这个买春是合法的了。荷兰其实很多，比如说大麻它也是在欧洲是先合法的，西方那都不合法，它里面就合法哦。所以我知道认识一个艺术家，儿子抽大麻，他本来住巴黎，就爸爸就为了儿子就搬到阿姆斯特丹去了，因为怕被抓嘛，因为违法就抓，所以荷兰是先，大麻是合法的哦。那另外呢，他这个招妓也是合法的，而且还在红灯区哦，还在这个前面搞个玻璃，就像你平常到百货公司，你看那个很多展示产品在玻璃柜里面，他们把人放在里面，在那边展示，光这点就很特别嘛。所以观光客当然都想看呐、啊，这不是男男女女都觉得很好奇嘛？他现在就要禁止旅行团的观光路线行进橱窗，哦，旅行团。不能够走这个橱窗，那你想看到怎么办呢？就是你自己去看吧，哦，所以他们怕观光客怕到这个地步了，就是说太多观光客去了啊、哦。当然主要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啊，就是说交通了、啊，哦，交通，你比如说像台湾以前到那时候长荣还没有到欧洲，一个直飞点就是阿姆斯特丹，华航就飞阿姆斯特丹。从阿姆斯特丹再转到欧洲其他各地，因为很容易很方便转，但是你台北桃园到阿姆斯特丹的直航飞机就是华航，就是直航，就是降落在阿姆斯特丹、哦、所以当然那个地方，既然我也是这样，既然在那边转机我就在那边停个两天嘛，其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不在那边转机我就根本就不会去那边哦，因为我要转机，我在欧洲其他地方、哦、有事情，公事了，公事的事情以前完了以后从阿姆斯特丹回来，所以你们转机。中国时报说宝林案、哦、还在扯宝林案，台北市警察局长说应该会破案、哦、那他说现在有比较具体的结果，有重大的发现，但是细节不肯讲了、哦、那到底怎样，因为到现在搞不清楚啊，到底是谁，细菌哪里带来的，病毒怎么发生的，都没查清楚。现在我们现在很多孤案你知道吗，所以孤案就这么个案哦。上次台中的那个瘦肉精不是也是吗，就是那个孤案，其他都没有啊，就这么一个案子啊，这还真麻烦啊、哦。中国欧盟，这是中国时报头版讲，欧盟商会表示欧盟跟大陆恐怕爆发贸易战啊、哦，主要因为经济不好了，欧洲经济也不好了、哦、德国原来很好，德国现在也不好嘛。那这个时候经济有问题，那你又拼命的卖东西给我、哦、那大陆现在几个东西很强嘛，电池、哦、太阳能、哦、电动车，让电动车跟电池有关系了、哦，这些东西呢大陆很强，那他很强，他强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技术还不错嘛，那生产成本也低嘛、哦、所以呢其他国家就是受不了了，这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欧洲那么重视人权，重视劳工权益，对不对，那你怎么去竞争呢，理论上讲你应该竞争是应该是互补的，所以互补就是说 我因为便宜，工资便宜，我因为反正就各种价钱比较低，所以我生产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给你用，很便宜，大量，量大嘛，所以你就不用生产这东西了，就我生产给你用。但你生产那种高级东西，我生产不出来。啊，比如说法国那么贵，开公司那么难，政府规定那么一大堆，工会设计那么强，你是怎么工厂怎么经下去啊？所以没关系，我大陆卖你，你法国人用的一般的衣食住行娱乐的东西我都卖你，但是你生产高级的东西啊，对不对？那种高级香水啊，高级服饰啊，那非常贵的，你那一件比我什么这个一个货柜可能都贵，那贸易平衡嘛，我卖你这个便宜大，但是量大，你卖我那个量少但是昂贵的，哦，你的毛利高，我的毛利低，平衡一下差不多，贸易基本上应该讲这个了。那现在已经不是了，哦，于是他这个电动车就打破这个了。以前你比如说大陆也生产车子，当然大陆也生产嘛，但大陆生产车子就大陆人自己用罢了，外销的有限的，外销都是到那第三世界国家。那真的好车什么宾士啦，什么奥迪啦， BMW 啦什么之类的，诶，那是要进口，他也竞争不了，做不出人家这个车嘛，人家是几百年累进的工艺技术，现在突然电动车出来了，就颠覆了，就颠覆了。他们就说你外国怎么竞争？你比如说特斯拉，研究这种电动电池的，研究这种自动转向，只要200个人，200个老美了，晚上要睡觉啊，周末要去玩了、啊。一天跟你做几个小时就几个小时啊，也不肯加班啦、啊。大陆人工便宜嘛，1000个研究人员，而且呢24小时不断的不停的工作，那问你怎么竞争，你怎么竞争跟他竞争？我告诉你，现在现实状况就是这样子嘛。然后这些国家就回来骂了你啊，什么大量生产啦、啊、哦，低价倾销啦，政府保护啦什么。那其实你欧洲美国这些国家也干这个事情啊，你不是常干吗？你那个半导体不是也去补助吗？给这个钱给那个钱吗？你还有法案来补助呢、哦、你补助就可以，我补助不行啊、哦，这是不公平嘛。现在已经不讲理了，没有什么讲理的，就是反正我已经活不下去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你来再把我仅剩的饭又弄走了，其实就是这样子、哦、那我也问了，我说哎，那他比如说小米哦，小米最近那个电动车很火，他们就说大陆只要150万，超过新台币150万以上的电动车都可以在市区里面有各种警示系统，可以自己开啦，可以自动驾驶。特斯拉不行啊，特斯拉只有在高速公路才可以啊，手还要拿着方向盘上哦，他到现在为止那个全自动驾驶一直不敢确定，大陆已经研究了，就站在市区里面那交通那么混乱，它居然可以自动驾驶。那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科技嘛，以前没这个东西，以前要人驾嘛。那它在这方面就容易取得进展。哦，那这是你不把美国跟欧洲吓死了吗？所以呢他们就说欧盟跟大陆恐怕会爆发贸易战。我觉得贸易战很重要一个就是反正就是大陆的强项，汽车、电动车、太阳能、哦、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容易引发贸易战的、哦、因为它便宜太多，它技术比人家好，这怎么讲呢？我比你便宜，我技术没你好，我现在比你便宜，对不对？150万以上我怎么就开市区里面到处跑，我内装还比你舒服很多。你仔细看特斯拉什么内装非常简单的哦，本来内装是日本车比较好了，欧洲车其实都蛮阳春的，那现在大陆车里面都非常好，那小米就推出来以后呢，其他大陆的车厂就开始降价，大陆车自己先降价，逼得小米也跟着降价，每车价赔20万。哦，回到刚刚讲大陆电动车，小米现在推出来，听说你现在要订那年底才能交车，表示还蛮热门的。那小米推出来的策略呢，他本来并没有，他一推出来说他要推出来之后，其他大陆电动车都跟着降价，那跟着降价他就贵了，那他贵他卖给谁呢？开始如果你推出来不能卖，你这车就完蛋了， 所以呢，他现在就每部车赔二十万，每部车赔20万，还有赔钱卖的，哎，我就是反正第一批车一定要打响，他预备这批车要赔100亿人民币。我问你哦，台湾有几个公司说我要开始推一个产品，我预备赔100亿人民币的？小米就打这样打算，他那当然要去抢啊，因为知道他赔钱，就表示我赚到啊，而且看起来性能啊、漂亮啊、内装什么都很好啊，你有的我都有了，我还比你漂亮啊，对不对？我还比你便宜啊，哦，所以他就一炮而红嘛，他策略是这样，这我觉得对 MBA 的学生来讲，或商学院的学生来讲。其实你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case， 他们最近讲过，听我讲，哇，这种做生意方法哈，那每个地方不一样哈，每个公司的策略也不同哈。好，那么所以中欧可能会贸易大战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头版头是说台电每度12块天价去买电啊，他上次不是差点停电嘛，他就要跟民间买电，那民间买电呢，哎。我举例来讲，你今天跟我说你停电哈，我现在电不够了，拜托拜托，你现在开8成、6成、7成就好。你的电本来你自己用对不对？你卖给我吧。我现在你就自己少用一点电，你卖给我。我现在快停了，那么骂死了，对不对？好，那我卖给你，我电很贵耶，我现在停电，我损失很大耶，或者我降低生产，我损失很大。我停电很贵，你卖多少钱？你说嘛，12块一度，好买。大家核电多少钱？大家知道吗？1.5块，核电的成本一度1.5块。哦，那风电呢、啊？太阳能可能5块、6块、7块都有了。天然气什么大概3.9块、4块，这可能这样子的，煤啊大概就是这样。哦，所以以前因为有核电嘛，而且以前主要是烧煤嘛。所以两个一平均一下，这3块多一点就卖你了，他台电还有赚。那现在核电减少了，几乎快没了，那都是比较贵的电了、啊，没有核电来平均嘛，你算数一算就知道嘛，我买这个买那个，我要平均嘛，对不对？像我好，我去点一桌菜好了，别人说我很会点菜，我真的还蛮会点菜的，请客点菜，为什么这么好呢？价钱也不贵呢？我当然会算呢、啊。哪几个菜比较贵，只要点几个表示有客人有面子，要点几个还便宜的，对不对？那量又蛮大的，看起来也不难看，平均一下就没有那么贵嘛。你不能都点嘛，很贵的菜嘛，你也不能都点很便宜的菜，说你干什么、啊、对不对？你们都点素菜啊。所以同样的店是一样啊，我有核电便宜在打底嘛，那我有贵的店，我把平均一下就卖你3块多，我有赚钱。那现在因为核电少了，都是贵电，我平均卖一度赔一度啊，所以他要涨电价，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嘛。哦，所以呢就讲嘛，你说你便宜的电你不用，你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你民进党你到底想些什么？我就真觉得说这个政党真的是他就是当选了、啊，那你怎么办呢？我真想的是很有气，你知道吗？那都想骂人，他就当选了、啊，那些选民你在想些什么呢？他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很无能的政府，这是很自私的，这是一个简直是就是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政府、哦、意识形态那么强，对不对？但是他就当选了、哦、虽然只有40%的选票，那他还是当选了，那民众就苦嘛。你桃园对不对？桃园3天停电8次了，台北是东区昨天晚上大安路一段、复兴南路一段、敦化南路一段也停电、哦、很多商圈、顶好商圈后巷也停电，这些很多都是选他们的、啊、40% 是选他的嘛，那你就自己承担这个后果，电价要涨你承担后果。民主政治就是一个自作自受的政治嘛，你自己做了你自己受，你做得好你受得好，你做的选的不好你就承受不好，那其实就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哦，他们现在想废除死刑，哦，大法官还想去废除死刑，满足蔡英文，满足大法官个人的想法，哦，那你要讲什么呢？管你什么老百姓想什么，好吧，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时间到了，再见。